来跟我读《路加福音》十九章，要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共有六章的幻灯片，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我念一章，你们念下一章，好不好？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都可以要回来呢？主，我们再一次在你话语的面前向你俯伏，求你今天借着讲员也能越过讲员，用你自己的圣灵的话语说在我们每个人心的深处，到底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谁，我们是你的仆人吗？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成为你忠心的管家。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但是到后面的主题的时候，我盼望我相信在 Boston 这边有很多很精彩的弟兄和姊妹，觉得光讲那么一段的路加福音不够过瘾，不够挑战。所以呢，事实上在这一段的话，刚刚各位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在别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耶稣基督讲另外一个比喻，跟这个比喻像得不得了。那我们盼望今天等一等，能够把这两个比喻摆在一起，让你从异同之间来寻觅我们主耶稣的教训的强调跟他的中间的暗示是什么。但是在讲到那个主题的时候，你原谅我，能不能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先让各位心里打个底儿，好叫我们后面的这个比喻能够听到的时候知道到底是不是对我讲的。这耶稣基督他说我们是仆人，你真是，我真是吗？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在你我的身上有资格让我们做他的仆人呢？那做他的管家呢？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头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的时候，我们后面这个比喻的讲解是很困难的。在这个十九章的十三节，他这边说有十个仆人，有十个仆人，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我想头一个我们来看到一些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到底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情形，这是不是神的主权？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是头一个，基于我们是主他的，基于他的创造。在 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谁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没有一个人例外。认识他不认识他，承认他不承认他，没有一件事在他的创造里面不是属于他的。他是本来合法的所有人，本来合法他有主宰的权柄，这是根据他的创造。而且在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上面跟着这些拜自己未知之神的人，他讲的那段伟大的讲章，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反倒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日跟疆界。到底为什么你今天会在 Boston， 你今天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会蒙他的恩典，或者正在寻求真理，都是神已经定准的。叫而且到最后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说不会的，我身体健康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位掌管生命的主，是维系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鼻子的鼻息稍微收取，你我马上就不在这个世上。不光是耶稣，不光是神借着他创造跟他掌管的主权，他在他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根据他的救赎，保罗是这样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因为我们圣灵从神来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说你们就不是自己的人，你是不是自己的人？中国人说不是人是骂人，但是我们说不是自己的人，我当然是我自己的人。今天早上是我自己爬起来的，是我自己开车到教会来的，所以我当然是自己。但这边说，他说因为你们是几块钱买的，重价买来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这位永生的神，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这样一个流血死亡，刚刚的诗歌里面说一个惨死的代价，所以要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圣经好像带我们到第一世纪的一个奴隶市场，在奴隶市场的里面有很多的奴隶站在那边待价而沽之，在这边有很多的需要奴隶工人的人到市场上去买他们。如果看那个年轻力壮的奴隶，他的价目很高很高，大家想来想去，结果有人出高价，有的奴隶是老弱残兵，有的也有一个很低微的价钱就会把它买回去。这样的在奴隶市场的里面，这些奴隶站在那边被这些主人买回去的时候，这个奴隶的他的权利就交给这个主人来管理。在这个背景的里面，你看见我们怎么会成为主耶稣的仆人，是因为他买我们。第一个是他创造的权利，第二个是他救赎的权利。但是光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太神学太道理，或者觉得没有道理啊。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写，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那些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神的爱，神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神话的人物，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乃是为做不光是全世界的人，而是为我张开地，为我张世爵，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甚至于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福气的人，他是为你为我死的。当圣灵神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非常强烈，英文是 compel， 像一个大洪水一样冲下来，让我们被神的爱所冲倒了，而且明白原来我这样的一个不值得的人竟然被他爱上，我这样的一个不应该他出高价的，是没有人要的，走投无路的，但是他 付一个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买我们，所以是神的创造的权利，也是他救赎的权利。但是在这边一个原动力是基督的爱。如果一个人被神的爱摸着了，你不需要多讲，他就能够来相信，而且能唱这样的诗歌：我一生求主管理，因为他为我死，主啊，我怎么能够不把自己给你。凡是没有这样的经验，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给你，就好像一对恋人或者一对男女，他没有在爱他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嫁给你，一问这句话那就不应该娶他。如果你说你怎么会爱上我，你竟然跟我求婚，我当然要嫁给你，感谢主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罗马书那边说，你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错了。罗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没有到救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有的人说我什么都能干，人说那你手上是抽烟哦，他抽烟戒烟很简单，我这辈子已经戒烟几千次了，只是没有戒掉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并不是说抽烟一定是罪，但是就好像个烟瘾，一个毒瘾一样，赌钱的赌也可能，或者有人被色所上瘾的，我们在那个罪的里面是没有办法自拔的。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没有办法自由，可以不犯罪。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哎，你说那我就自由，感谢主，你成为，保罗说你成为什么？义的奴仆。我们从在魔鬼手下，在世界手下，在自己的肉体底下的罪的奴仆，我们现在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听后面的这个比喻，你必须看见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三节，他说有十个仆人。你说如果这个仆人，我根本不是神的仆人，所以这耶稣基督讲的比喻根本跟我无关。但是如果你发现我是的，那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的，不光是神创造的权柄，神救赎的权柄，而且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把我们冲倒了，把我们折服了，在他的爱里面啊，我就想到在生命记十五章，在那边有一段的故事说，如果一个弟兄中间，这是犹太人在旧约摩西律法里面的记载，他们如果在年成不好的时候，或者有的弟兄他们就穷困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他就到他的亲戚或到他的弟兄面前说，能不能够收留我们一家人，我来做你们的奴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要一讲到奴隶，你就把美国几百年前的那个黑奴来相比啊，完全不同的奴隶制度。但是神的律法这样规定，每七年、每六年到了第七年的安息年的时候，就要放奴隶。如果到了时候年成好了，你就要不能叫他一辈子在你家里面做奴隶。你就要放奴隶，而且如果是他这个安息年的之后的第三年他才来到你的家里做奴隶，你一样到第七年就四年再三年你就要放他。如果他到了第五年半来求你，你只能让他做半年的奴隶，所以跟美国的奴隶是不一，黑奴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就要放他出去自由。但是好奇妙的，在生命记这边有个记载，如果这个奴隶跟主人说，主人啊，我虽然我的责任已尽，但是我自己不愿意走。为什么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我，爱你也爱你的家，所以我愿意一辈子来服侍你。我的做奴隶，你养活我，让我们全家得活，这个恩典我领受了。到我可以，你可以放我走的时候，我不愿意自由。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主人就把这个奴隶 带到他的门上面，在他耳朵上面打一个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戴耳环呢？有哈，你觉得是漂亮吗？哈，你知道你如果戴耳环，你有一个什么记号吗？奴隶的记号哦，哈哈哈哈。如果你更高兴的话，戴鼻环也不错哈。意思是说，我的耳朵要听主人的声音，我的鼻子、我的口在讲话的时候，都要知道谁是我的主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你回家赶快穿耳洞，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你一旦是一个耳朵上穿洞的人，你是一个 bond slave， 你是个永为奴隶的人，而这个奴隶是一个爱的奴隶。在这一段话的里面，就是那十个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有所有我们拥有的所有权 ownership 吗？还是我们有一个管理权呢？那这个你把它搞定了，我相信你再往后面听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明白，在这个爱的开启的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说这边仆人，你为什么要讲奴隶 ？Yes， 那个地方的希腊文是 doulos， 翻成英文是 slave。那你就自己翻翻英文、中文看是什么字。那这些仆人、这个管家、这个奴隶，都是这个原文的意思。那我们不是一个被勉强的，却是被他的爱所摸着的，愿意把自己的管理权交给他。所以可能很多人在我们教会或者在我们的福音探访的里面，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但是我很怕有人信主几年之后仍然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我相信他，他让我上天堂，他永远是我的救主。如果他只是你的救主还不够，哎呦，你说这个神学有问题呀？为什么不够？他是你的 savior， 是你的救主，有没有做你的主？ savior 是救主，主是 lord， 是 master， 主人。一个人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的人，他是真正享受神的爱的。你只当一个人的男朋友跟女朋友，你只能享受他在约会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 text message 的时候的爱情。如果你嫁给他，如果你娶了他，哎呦，你说糟糕，我娶了他，我的 paycheck 都要给他。 Yes， 就在你一切都给他的时候，你就得到他的所有。如果你娶一个太太只是为你烧饭的，那你不如娶个大厨算了。如果你娶个先生只是摇钱树的话，那你应该到银行的里面去多开个大账户就行了。 No， 你只有在自己完全爱对方、把自己给对方的时候，你就得着对方，也让对方得着你。有的人说，哇，到年纪应该要结婚了，但是呢，我还有另外两个女朋友啊，跟他说好吧，你啊，我娶你好不好？但是呢，礼拜一、礼拜三我要跟别人约会，你要不要嫁给这种人？千万不要。但这个很可惜，我们的基督徒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常常是礼拜天一天说，主啊，我爱你，奉献一切给你，一切就是礼拜天早餐这一个半钟头，到讲堂了特别要 complain 一下啊，主日学也不参加。哎呦，又来骂人了。所以你又会发现，是我们的信仰加上一个教会的基督徒的样子，但是一天七天的里面，其他的时间我照样我行我素，做我自己的主人。你就会发现啊，你说我好自由，比起他们那些好倒霉啊！礼拜二参加祷告会，哎呀，礼拜五还要团契，哎呦，还要不但是参加团契，而且还要服侍，还要做这个做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啊，如果你被爱上了，如果你爱上了，你也被爱上了，在这个中间是其乐无穷。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件事，苦得要死。我们现在要回到正题了，开场白讲完了。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十锭银子的十个仆人的故事，是耶稣基督将靠近耶路撒冷，准备要去 过逾越节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第三个逾，马上要到第三个逾越节。你知道这个时候距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多长时间吗？一个多礼拜，还有一个多礼拜。如果是今天讲这个比喻，下个礼拜天不见得会碰见你。哎呦，好可怕啊！在他这边讲到，他们以为神的国近了啊，讲神的国近了。在这边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时间是他们走快靠近耶路撒冷啊，应该是下个礼拜哈、啊、我们蔡牧师要讲到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所以他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是他快要靠近了，逾越节很近了，逾越节他被钉死的哈、啊、那马太福音呢是的二十五章呢是已经进去了，所以这两个比喻是在耶稣基督前后啊很短的时间所讲的，他的上橄榄山讲的主题呢，在这一段的里面说到神的国，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国要显现出来，于是耶稣基督就讲这个啊十锭银子的比喻。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主人分银子给三个仆人。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这边说有一个贵胄，一个贵人要到远方去德国回来，之他就找他的十个仆人。在马太福音说到有一个人准备要往外国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个时间的 context 背景里面，你看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多礼拜的里面讲这两个比喻，你觉得谁是那个贵人，谁是那个一个人准备要离开他们之后还要回来的谁呢？耶稣基督自己。他知道他很快要被钉死，他复活之后他升天，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跟着十个仆人跟那个马太福音的三个仆人的交代，就是面对的对象就是我们。路加福音十九章这边说到十个仆人，但是路加福音十九章刚刚各位念的时候，他说十个仆人分十锭银子，但是呢他就说头一个来，第二个来，又有一个来，最后一个来，他只有讲三个，其他的七个没讲。马太福音的说分银给三个工人，所以刚好三三，这边虽然是十，但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只提到三个，这边耶稣基督只讲三个。他的托付呢是一个人一锭银啊，中文翻成一锭银，底下等等我们会看到是底下是一个米娜啊，一个米娜。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地方是说到一个仆人得了5000两，第二个仆人得到多少？2000两。第三个仆人得到多少？1000两。那英文的是 5 talent 或者2 talent， 他连得五个，他连得两个，他连得一个，他连得。那你在这个对比的里面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大大的不一样，就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每一个仆人得的一样多不一样多？十个仆人得到每一个人得一锭银子，但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地方，三个仆人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三个得的不一样。所以一般人在讲主耶稣基督的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一个叫做 ten minas， 叫做十个米拿或者叫做分银的比喻，另外一个叫做 the parable of talents， 是才干的比喻哈。一个是领受的相同，一个领受的不相同，这两个里面很有趣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比较多讲路加福音十九章，因为我们一直到四月初我们要有14次，包括上一次的时间讲完路加福音哈。这十个仆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读的13节说他们有拿了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就是十个米拿，十个米拿，每个人一个米拿，在底下一个括弧，米拿大概等于银子10两，这是中文和合译本所翻译的，很有趣哈。这个用中国人的十进位，那 一个米拿是十两的银子，也就是一百钱，一百钱啊，一两等于十钱，所以一个米拿等于一百钱。那如果你的有记性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边，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出去找工人，答应他们的工价是什么呢？一天多少钱？一天一钱银子，一个 denari， 一个罗马当时的银子是一天一钱银子。所以一个米拿，这十个仆人一个人拿一个米拿等于多少钱呢？等于一百天的薪资。那你就不要问多少钱，现在用你自己的一个年薪也好，月薪也好，日薪也好，你算一算大概一百天你的薪资是多少啊？有人多有人少，但没关系啊，你照你自己来看，等于大约，所以 NIV 啊，国际新国际版说，它就翻成大约三个月的薪水。那很快的提一下啊，这是这个一个 denari 一钱的银子，有凯撒大帝的像在上面哈。那很快的看一下，那一个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一个 talent 两个跟五个 talent 是多少呢？事实上这个比较难，为什么？一个他连德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大概等于今天的八十磅银子。那八十磅银子到底在哪一个市场卖不大知道，但是这个他连德也是一个币制的单位，一个他连德如果用在币制的上来说，应该等于六十个米拿，所以六就是六千钱，就是您六千天的薪水大概多少？我处理一下，就算一年上班三百天，所以这大概多少年？二十年的年薪啊，好不好啊？视觉，如果一次给你二十年的年薪，好不好？傻瓜才说不好，大家都说好啊。但是这是拿一千银子，还有两千的，还有五千的。但今天不讲马太福音，如果你说。那你说管家没有错，但今天为什么叫做末时的管家？那要请听2月12号的分解，因为在到后面跟马太福音25章、24章的背景是跟路加福音21章比较相近，所以耐心烦啊。这个拿一个米拿的，也就是拿到三个月薪水的，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赚了多少倍？赚了十倍，很不简单。这边没有说多久的时间。哦，主耶稣这个比喻跟他的那个进入神秘的教会恩典期很像。他说有一个人贵州要出去，要德国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打仗赢了很多的土地，带了很多的城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给他一个米拿三百天薪水的人，他赚了十倍。这个主人就给他十座城的管理权。第二个人来，一个米拿赚了一倍，赚了五倍，这个主人就给他五座城。还有拿这个一个米，每个人都拿一个米拿，对不对？每个人都拿一个米。有第三个来说，他说我把它包在手巾里面。哎呀，我常常读到这个地方，我非常同情这个仆人啊。他没有把他花天酒地花掉了，他就包在手巾里面。结果呢，他拿几座城？哎，奇怪，能够一锭赚十锭给十座城，一锭赚五锭的给五座城，那我一锭还原来原账交付，那应该至少还有一座城。连这一个一锭都拿去给那个几锭的，给十锭的你。你自己如果做投资家，你也会这样的。谁会赚钱？你应该多给他钱来投资嘛。我记得在我们中间一定有做金融的帮人家投资的。我记得以前一个弟兄，你说你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专门manage 人家的钱的。听了吓一跳，他是专门管别人的钱的哈。那好，在马太福音里面，五千两的赚一倍，两千两的赚一倍之后，同样的第三个仆人是把他埋在地里面。把四十年的年薪埋在地里面，结果从连他有的都要拿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思想的话，为什么？你看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啊，他说：“主啊，看呐、啊，那个第三个仆人，你的一锭银子， 是包在手巾里面存着。我原是怕你的，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这个恶仆，这个不做投资，不去经营主交给他的人，他对他主人的认识是什么？他的主人是一个 stingy， 是个吝啬的，是一个刻薄的，是一个奸诈的。你给我要让我去啊，给你花劳力，这赚来的钱，哦，即使赚了十锭，还要完全交给你，那我吃什么？啊，这个我们没有聪明一点，就会这样子想了。而且在他的里面，非常的苦毒，里面充满了不满意、怨恨。这个是这个仆人，他不光是把那一个一锭银钱，一个米拿十两的钱，300钱300天的薪水包在毛巾里面，他对这个主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他对人，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我特别想到马太福音那个啊，为什么给他五两，给他五千啊，视觉拿5000，这个谭炳顺拿2000，我张开地只拿1000，我越想越生气啊，越想越生气，所以我索性把他埋在土里面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哎呀，他们好会唱诗哦，他们在上面好会领诗哦，好会讲道哦，嗯，就把我关在后面做招待。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只好在厨房里面。我告诉你，不是的，厨房里面那些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上来休息休息。不知道他们现在听得进听不进啊？我希望你们现在上来啊，跟我们一起敬拜。叫他们上来，他们不肯上来，因为他在底下挥汗切东西，8点多就来了，之后头一班第二班他们在那边大厨在那边炒啊，搞了一身这个又热啊，当然今天外面很冷，他们可能在里面冷气开放啊，那但是呢很辛苦的工作。那第三班的还要 serve 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愿意。我发现我们厨房的弟兄姐妹，他们真是愿意，他们不是像这样的一个跟人家比，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在台上出出风头，为什么我要在幕后做英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如果跟人比，事实上主耶稣的那个三个仆人，5000两2000两1000两，他就用这个每一个仆人一锭银子来做个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什么东西是跟我们大家的领受都一样的？都一样的。耶稣他得到的耶稣是一样的，你不会得到一个更大的耶稣或更小的耶稣。还有没有？大声一点，不要害怕。救恩，哇，救恩，我得到的救恩，我得到福音是一样的。还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是一样的，得到耶神的爱是一样的。还有没有？对不起，大声一点。我们每个人生命是一样的，有些人比较健康一点哈。OK， 你一天几个小时啊？有没有人多一点？有没有人少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一个人一锭银子。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哎呀，我就不讲了，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完全不完全一样，我们每人跟人在一起，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有的是立足点的平等，不是平头点的平等。在这个里面，神对我们都有一个投资，他把一锭银子3个月的薪水，或者60年的薪水、40年的薪水，这个100年的薪水都给你，来让你我来经营，让你我来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是看别人，因为我很多是一样，给我们的太阳、空气和水分一样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下最贵的就是这三样东西。 有没有花一钱花花钱来买？你说有啊，然后 Lexington 有 charge 我这个水费哈、但是实在是太便宜，如果不给你我水喝，不给你我空气，或者空气要 charge， 很难讲啊，可能再过几年有污染太厉害哈、到那个时候就惨了。太阳、空气、水，每个人得一样，只是看你吸得进来能不能享受。神的恩典也是如此。第三方面，这个人说：“主人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而且在啊不同的福音说你是个忍心的人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是没有重的地方要去收哦，好刻薄啊，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他对主人的这个感觉，会不会是也是像上个礼拜，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对主的感觉？我在这个教会这么久啊，真是，哎呀，这有眼不识泰山啊！哎呀，我这么能干的人，但是没有人赏赐我哈、啊！啊，这个结果我早就可以来这个教会做主任牧师了，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那么多能人能干的人这么多，都没有被选上？哦，我现在一看，真是700人，每个人都比我强啊！为什么你都没有被选上？我真是不公平，连我都觉得不公平啊！常常我们对主人、对主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会不会是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形象，是没有自信，一个差的自我形象？有人说我不做不错，你们听过这句话？中国名言哈，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啊。所以呢，哎，我那一块钱那个是一定钱呢，我就包在手帕里面。另外呢，把那个40年对不对？40年的20年年薪，所以埋在土里面去，不做不错，免得赔本。所以他不经营，这不经营的不讨主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怕主人，我主人要回来了，他问我要，哦，你是严厉的，我怕我交不出账来，所以来，哈哈，你原来给我的都在这里。你看这个人的心态跟自我的形象是什么？这个人怕主，他怕赔，他怕失败，还没有做一件事情呢，就说一定做不成。哇，到美国来念书，一下飞机晓得完了，我一定空手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些时候找你我做一些事情，找我们夫妻恩爱营，我们这样的夫妻的感情，恩爱营去10次也没用，回家还是打架的。你还没去你就觉得你必败无疑啊！等等，我们丁岩弟兄夫妇要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啊？因为我做不好会挨骂，我怕考试，因为我怕不及格。哎，我们中国人最不怕了，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考试。我记得以前我同班同学，我们这时候可以痛宰教授啊，因为考试的时候我们考100分啊，老师无论问什么我们能考及格，多好呢。多少时候我们不敢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怕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笑我们。我们更怕别人说，你问他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要。哎呦，我早就知道主耶稣，我早就知道，我知道今天晚上是浪费的。你发现我们还没有去传，我们就惧怕啊。在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Dennis Swinkley，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Philosophy of Winning》啊，一个胜利的心理学里面，他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在这边呢，有一个大的木板，一个大的木板，很厚，而差不多2尺半啊，差不多是这边到那个风琴那么长。那如果摆在这个台上呢？摆在这个台上，你就在那边呢摆一张钞票啊，摆一张钞票。这个我看看，我今天有多少钱啊？20块钱好了啊。如果呢，你就从这个木板的这边呢，就走这样走过去。你如果走得过去，这20块钱就是你的，干不干？感谢主啊，真聪明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木板是架在一个深渊上面，世贸大楼如果还在的话，架在上面，同样是这个木板，你走得过去的，慢慢走，但是你还没走2步往下一看，哇，手脚发汗发冷啊，所以20块钱不干，好，20块钱不干，再多一点啊，全都给你。
今天早上还有人给我1块钱呢，
干不干？不干啊，很多钱呢、啊，好多20块啊，啊 credit card 啊。好了，我们的海瑞要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一个惧怕的中间，他原来能够做的，你看超美超满天飞哈、啊，原来能够做的都做不到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一个人不敢信耶稣，怕信了耶稣我做不好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惧怕的里面。我要快一点。这个第三个仆人，事实上在这段圣经还有马太福音，特别对这个恶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论，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在这种心理里面，结果他这个恶仆跟主人说，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你是刻薄的，你是奸诈的，你是小气的，你是要跟我讨债的，所以我因为害怕，我就把这个钱包在毛巾里面，或者埋在土里面。主人回答说，照你的口定你的罪，这是 what you wish， 这是你自己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到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受耶稣基督的感动，认识神的主权，他们就跟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thy will be done 在我的身上。有人说，我不要神，我根本不相信你的存在，我特别不要你做我的主人，我自己的爸爸做我的主，我都不听他的，我要做我自己的主。神就对我们说， thy will be done， 就照做你的旨意，到一个无神的永恒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很公平，他照做你我愿意有的，就赐给我们更多。到底我们身上拥有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夫妻家人，我们的朋友人际关系，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吗？ ownership 吗？还是我们的 stewardship？我们是管理，那你说我当然是管我自己的事儿呢。你的时间，你我的产业，你我的经验，你我的家庭，你我的车子，到底你是管家呢，还是拥有人呢？有一个蒙恩人，他接受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不但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宰。主耶稣说，很好，带我到你的家里面，这个家是他的新家新房。最后到了之后，他说，耶稣请坐请坐，在客厅坐的哈，意思就是说不要乱跑，就坐在客厅里面。主耶稣说，我也想到厨房看看，厨房还不还有昨天的盘子还没洗哈，还是不要去比较好。主耶稣说，你刚刚不是说要接受我做你的主人吗？好好好，厨房也可以去。主耶稣说，你书房能不能去？书房你也要去啊？你不是说你所有都是我的，好好带到书房去。主耶稣说，我能不能拿你书架上的书？这边有这一架上，你不要乱拿哈。有些书你看的可能不高兴的。主耶稣说，你不是说接受我做你的主人吗？那你的计算机能不能开开给我看看？我的计算机啊，有很多 protection， 不是防孩子，是防主耶稣的。因为有些我常常上去看的东西，哎呀，最好他不要来看哦，他看我就不方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不是答应把这些都给我吗？旁边这边还有个女人，她也给我好不好？那是我太太呀，我连我太太也要。她说，我不是你的主人吗？ OK， 怪舍不得的哈。这边还有两个小东西，那是我的孩子， 主耶稣你也要啊，哎呀，我连孩子要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接受主耶稣，你要小心啊。当你这一切都交给他的时候，他说来，我把这个宝贝的女人交在你手中，给你管理，从此以后你照我神的话来爱他，来敬爱他，来疼他，好像疼自己的身体一样。这两个孩子按照我的教训带他们长大，你的钱包，你的房子不再是属于你，但是我交给你做管家，你照我的意思，当我要你打开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就打开。哦，好好好，你这个电脑里面、计算机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都看见。哦，你已经看见了，你知道我看得见，好不好？这一个电脑我交给你管理，以后看，以后去读圣经或者找资料，按照我要你的方法，你的房子的客厅、你的厨房、你的书房、你的卧房都是我的，但是我交在你的手中给你管，管到有一天你在我的审判台前论功行赏吧。昨天有一个弟兄送了，对不起，我又收回了，没有人拿，送个 email 给我，一个亲爱的弟兄啊，我昨天晚上才看到那个 email。 他说他在礼拜五的时候，他说看在讲台前面那本大圣经啊，被一个孩子撕破一页。他说会不会是你送给啊教会那一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心里蛮伤痛啊，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感谢主，那是我父亲、我先父生前最喜欢读的圣经，是人家他在一个单位服务，到他退离开那个单位的时候，那个单位到香港去特别买来的，叫做《传家宝圣经》。父亲过世20多年，但是我们舍不得丢掉，因为记得爸爸是怎么样喜欢。但是在4月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一个更好的东西能够献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献给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就献给我们的教会。所以我跟我的弟兄说谢谢，那本圣经不再是我的，也不再是我父亲的，那本圣经是我们教会的，那本圣经是神的家的，是神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答应我不要去查，告诉我哪一个孩子撕的，我不要知道。但是我要知道，我们要为这家人、为这个孩子祷告。圣经是为了看的，为了这边高举主的话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不明白，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明白。如果父母亲不明白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按照管家的职分来带我们的孩子，好不好？这一切都是主的，不光是我们的圣经是主的，我们这一切都是主，连你我的气息都是主的，就让我们为他呼，为他吸。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在这边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是那个拿领受一锭银子的，我们也是那承受5000两银子的。主，你给我们智慧，让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经营，让他能够在你面前照你的心意来管理，让他们能够归入你的手中。主，我们这样的奉献我们自己，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